据报道，美国参议院日前以96-0全票通过了沙利文的修正案，他要求美国国务院在11月6号之前提议，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将中国定义为工业化国家。中国媒体称，美国参议院这个动作当然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另一方面，美国政府联邦通信委员会的公共安全与国土安全局19号宣布，将两家中资通信企业增列入威胁国家安全的通信设备和服务公司的清单。9月21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这是美方借口所谓国家安全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的又一案例。有关发展，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独立时评人秦鹏先生进行分析点评。
秦鹏你好，美国国会将要要求美国政府向联合国和世界组织提议，要求全面取消中国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所曾普遍享有的优势和特殊待遇，比如世界银行低息无息贷款、不对等贸易关税、贸易保护主义、市场准入制度及接受技术援助等等。中国官媒报道称，美国参议院这个动作将中国定义为工业化国家及发达国家，当然是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美国人看来，除了在台湾问题上搞事之外，还要在经济上来压制中国。不过也有网友称，美国不得不承认中国强大了。那么您的看法？
对，过去的话，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呢一直在去努力的奔到发达国家，所以呢现在应该说是很高兴了，对吧？但是呢我们看到他好像不太高兴。那原因的话呢，实际上就是因为这样的这个变化意味着呢，就是中国的原来享有的一些这种特殊的利益和权利呢，它会被取消掉。那么体现在方方面面了，就是包括世界银行的这样的贷款，但实际上这个金额并不是很大，大概是20亿美元左右。它可能会带来的这个大的变化，我觉得主要是几个方面的。一个呢，就是可能会在政治影响这个方面呢，会产生很多这样的一些变化，因为按照联合国的这样的一个发展中国家呢，它实际上是被视为说你拥有一个共同责任，但是呢允许有区别，也就是说呢你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它可以呢是在很多方面呢是去承担国际责任的时候打折扣。比如说这一次的法案，它实际上是放在一个防治这种全球气候变化的这样的一个法案里边。那么按照这种发展中国家的一个要求来说呢，它是可以优先去解决贫困等等这些问题。那么呢换句话讲，你可以呢更多的去搞排放。那么中国呢目前也是排放最多的，所以这个呢很可能会在接下来影响到中国的这个排放的一个承诺。因为目前我们看到像欧盟和美国的排放呢，它的这个整个的进度是要求在呢是2050年就实现碳中和，而中国的目标呢不过是2030年达到排放峰值，2060年达到碳中和。这个实际上要比其他的这些发达国家要慢个10年。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那么中国呢也就2030年之前呢，实际上还要不断的去增长这个排放。光那个增长量的话，它就会是德国和法国的总排放之和。所以这个呢意味着中国在未来的环境政策、这个经济政策或许多方面，如果说世界上要求它去改变的话，那这个意味着这方面会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那么第二大这个变化的话呢，恐怕就会来自于就是世贸组织的世贸协定的这样的一些这种条款和对等的一些要求。因为发展中国家它主要就是会有很多优惠，对吧？那么也就是特殊和差别待遇这个方面，那执行承诺呢你允许更加长，那么慢慢的达到一个标准。而现在呢，如果说你是发达国家了，那么当然的话呢你就要去更快的去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而过去来讲呢，那么中国政府也指责说这个很多条款，对吧，有利于发达国家但是呢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现在的话如果说这么讲的话，那你现在 成了发达国家之后，是不是这些条款有利于你了呢？所以其实这个当然大家都懂的，对吧？是过去它实际上不想承诺，兑现承诺的时候一种说法，但是现在如果说相应的来讲，那么不再允许它去对政国有企业补贴或者去做其他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做法，那么以及呢更多的这种开放市场，这个呢对中国的这种经济，对整个中国的这种我们说社会的结构也都会产生很多的这种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的话呢也会产生大的这样的一些变化。还有呢可能会在这个技术援助等等方面也会发生很多变化。那么当相应的来讲呢，刚才那个世贸组织的那里边呢，那当然也是涉及到一些市场准入啊、贸易保护这些方面。那相应的呢可能在关税方面也会有很多这种影响，对中国来说的话呢是要求更多的这种和发达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关税水平。所以呢看目前来讲呢说直接的经济影响，那么总结一下就是说像世界银行的低息贷款呢等等这些条款看起来不大，但是呢其他的很多的这些软性的以及呢这些后续的这些世贸方面的一些国际贸易方面的这些影响，以及呢气候方面的一些调整，有可能会对中国经济产业产生比较大的一个这种冲击，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也可以继续去观察。
那么另一方面呢，在美国国家安全机构提出建议之后呢，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将中资电信企业太平洋网络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通信以及中国联通美洲营运有限公司增列入被认为威胁国家安全的通信设备与服务公司的清单中。通信委员会主席罗森奥塞尔在新闻稿中说，这次行动展现了我们保护网络安全和隐私的整体政府的努力。那么美国将中国电信企业列入威胁国家安全名单，影响何在？您的看法？
这个实际上是增加这个列入的。之前的时候，今年他已经是把联邦通信委员会已经是取吊销了，就是联通美洲公司以及太平洋网络和他的这个旗下的这个信通公司这种服务授权。那么现在呢，把它正式的定为这种叫国家安全危险的这种黑名单，那么意味着说来讲，他就以后就不要再想着说是进入美国市场了，就不简简单单是一个授权问题了。相应的来讲的话呢，可能也进一步的意味着说，中国的这种通讯企业在进入美国市场呢，这个大门呢以后也会更加的这个严，我觉得在这些方面会进一步的这种增加更多的影响。相应的来讲呢，我们说这些这个设备公司、服务公司等等呢，就是在中国来自于中国的这方面呢，它也会到了更严格的一个审查。
那么金融时报的报道说呢，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两党团体敦促美国将北京主导芯片制造商列入黑名单。国会主要成员在与华为合作的指控后对长江存储提出警告。一份报告得出结论说，长江存储技术有限公司为华为的新型可折叠手机提供了芯片，可能违反了美国的出口管制。美国最高立法者正在敦促拜登政府将中国半导体公司长江存储技术有限公司列入黑名单，理由是涉嫌违反出口管制向华为供货。那么你的看法？
这个实际上是我们说涉及到了中国的这些这个备制台企业以及呢这个后续的一些发展问题。就是说之前的时候我们知道像华为这样的一个巨头，它实际上是被限制了这个被美国列入了黑名单，那么禁止呢是向华为提供美国制造的这些相关的技术，或者是呢含美国技术的这些产品。但是呢这个在中国政府的这个管理下呢，它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当如果是纯粹的这个企业是自主的，那么它当然是会考虑到自己的安全呢，会去避免像被制裁的像华为等等这些企业提供相关的技术设备或者产品。但是呢中国呢它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在都在党的领导下，你怎么能够去保证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其实这一次呢这个报告或者这个建议的话呢，其实提出来这么一个比较严肃的一个问题， 对吧？在党的领导下的话，那么为了发展这个或者保持华为的活力，或者呢其他对制裁企业的这些活力，那么是不是他必然的会去搞一些这种被下里的很多很多的这些这个工作呢？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问题就在这儿，这一次呢也是提出来这个美国制裁实际上是有一些漏洞的。那么对于中共的这样的一个这种特殊的完全是党制整体管理下的几乎所有的这个一切东西南北中，对吧，工农兵学商一切都这个听党指挥以党为中心这么一个这种特殊的这种国家和政府，那么它不是一个市场经济体，这个情况下你怎么去限制它呢？去把这些技术用于这种侵犯人权的目的，这个或者呢危害其他国家安全等等这样的一些目的呢？只是打击个别企业真的是足够的吗？还是说呢是要针对整个这个中国更多的企业把它去列入观察名单，还是说呢是整个限制中国政府呢在某些领域的这种发展，比如说现在整个芯片所有的这个领域，你是不是给它一个更深度的一个打击一个限制呢？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呢其实这个黑名单来讲的话，其实就是涉及到了就是把这样的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提出来了，对吧？那我们看到在金融时报去报道这个话题的时候，它也是强调了说这个黑名单的话呢是涉及到就是说北京主导的北京 directed chip maker， 就是说北京主导的这样的一个芯片制造商，你怎么去做？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提出的是这样的一个。
好，以上是独立时评人、科技行业观察者秦鹏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